你不让我唱歌，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始啊。你要我现在念笑话，我也没有任何笑话可以念啊。那不然你来一个笑话啊，来，一二三，预备起，快点。
不要用我的魔法
对付你。
对，
我就是要啊。我看到一个笑话了，我问你哦，巫婆死掉会变什么？
死巫婆？
No no，
不知道。
Switch。
为什么？
因为巫婆是 Witch。
你知道
啊？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我对英文免疫吗？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的，我错了。
Omega， 大家安安，我是Lin，
我是伊利，
今天是一加一电台的 EP149 啊，
爷爷，你还记得你上周四在干嘛吗？
上周四，我只知道我上礼拜非常的忙碌。
对，你知道上周四我们跟难得有一个很大的剧组，有没有很大？大概10个人左右、拍了片。
这可以公布了吗？可以讲吗？
先不要。但是就是我们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应该说年度大企划出来，
伊利的小孩要出来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去拍了片。但你知道那一天是什么吗？
不是你生日吧？
不是，那天是白色情人节。
哦，这有要过吗？你哦，好无聊。你每次问这是什么节日的时候，我就好紧张。我跟你讲，我的人生里只有圣诞节、过年、元旦、你生日、我生日，没了。请不要再多加一些节日进来。
愚人节快到了，
顶愚人节偶尔过好吗？
清明节也快到了。
这个我爸妈会提醒我要去扫墓。
你看你还有很多节日吧。
对，但是除了这一些非必要，哇，我这样讲大家又要生气了。白色情人他也非必要，很必要啊。
白色情人真的还好，那只是因为我们当天拍摄只是有男有女，然后没有人去讲这件事情。哎，我也是完全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啊。
我也其实觉得不重要。
那你现在提是什么意思？
不是，是因为我刚刚滑到就是某一个文章，才想到说，哎，对耶，上个礼拜情人节过嘞，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哎，没有人在意说，我们那天拍摄很忙，怎样怎样怎样，我也忘记。
你知道人，你知道那个人类的历史其实蛮久了，你要认真每一天，它都可以是成为一个节日。
我知道啊，就像说我今天可以是 Podcast 第149集纪念日嘛。对
啊，对啊，但这个节日就是要大家都公认，今天就是要过这个节日，这个节日才成立。
白色情人节算是已经国际化公认了啦。好，不用去探讨这个要不要过情人节这件事情，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文章，他就是说像是情人节刚过嘛，然后他就是说，哎，其实女友啊就是要拿来疼的。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数据显示说，男友有什么最暖心的10大行为是比我爱你还更心动。
哦，那我先想想看我做过最暖心的事。
你觉得？
还是你先讲一个我最暖心的事。我有，我可能记不太清楚我做了什么。
你可以想想，你先想一下，你觉得你做什么事情是让我很心动的？你曾经觉得说，哦，我好像特别爱你这样。
应该说我做哪些事情我觉得蛮贴心的。
对对对对对。
你月经来的时候不跟你讲任何一句话。
蛮贴心的。我刚以为你说要多喝热开水，我觉得这有点偏
直男。没有，这个你会生气，就是基本上都不要跟你讲话。记得你生日。
废话，你的手机密码就我生日。
你的星座，记得你的星座。
你没有，你这个没有记得。
是巨蟹座，不是金牛座，也不是摩羯座。
你现在才记得？
我一直都记得。
这是基本款吧？有没有一些你觉得特别不一样的？
在富士山帮你背包包，
只有在富士山了。
哦，我真的没做什么太多贴心的事情啊。
等一下，我这
你这个脸是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这题
你也想不到吧？对，你刚刚是不是硬要帮我想？想不到，
我这题我刚刚没有想到，所以我有点回答不出来。等我想到再跟大家讲。
不是啦，一定有啦，就是就像你也做了很多对我贴心的事情，但突然要讲，那也讲不到。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
好，太好了。
10名是帮忙卸妆跟吹头发。有人说呢，吹头发真的很麻烦，感谢男友愿意每天帮我吹头发。另外一个人说，上次睡着了啊，然后男友帮我卸妆，快被暖死。
啊，不是，这感觉就像是我今天没洗脸，然后 有女生帮我洗脸，或者是我今天没洗头，有女生帮我洗头，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会比较快啊。 不会比较舒服啊。
欸，我觉得洗头可能还 OK， 但是我觉得卸妆这件事情，除非男生有化妆，不然他绝对不知道女生的卸妆是怎么样叫干净，以及哪一个地方要先卸。
没有，除非你今天去一个，啊，除非你男友是一个 SPA 的员工。
为什么是 SPA？
我不知道，就是按脸那个。
为什么他不是彩妆师之类的？
类似，好，类似。
OK，
好，除非是这样子的工作，不然他不可能会帮你弄得很舒服啊。而且在一个很累的状态下，你今天如果很累，你希望有人碰你吗？你好，假设你今天真的要卸妆好了，你一定就是想要那种三秒钟就卸完，还在那边等你那边慢慢卸。
那你真的是不懂啊，女生不可能三秒钟把化妆卸完欸。
我比喻，假设十秒，但是男生就是要多二十秒。
好了，算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啦，真的。因为说实在的，就算是男生头发很少好了，女生帮男生吹头发也不知道男生怎么样的头发是吹的是好的啊。你也不觉得我帮你吹头发是吹的舒服吧？
对啊，就如果我今天，对啊，我不觉得啊，除非你今天我去洗发理发厅
啊，除非男友是发型师，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好像可以三不五时帮我吹个头发欸。
嗯，可能
我觉得好像要职业。对，我这个还好，我这个我不吃，所以你不用学没关系。
我也没有要学，我没有要学，我只是在揣测，这个真的会贴心吗？
那然后第八名的话，我中间有一点跳过，所以我觉得剩下的还好。第八名是说过年包红包要表心意，有网友说，欸，看到男友拿出红包的时刻，会觉得超感动的，感觉有用心在想欸。另外一个人说，有包的话真的会很感动，没包会小失落，但是会说服自己说不是应该的。我其实我 看到这个，我真的没想到欸，因为我在我的印象中以及我的身旁好友，好像没有男友会在过年的时候也包红包给女友欸。
不要说女友好了，
我爸会包红包给我妈，就代表说他今年辛苦了。
哦，欸，你爸也会包红包给我欸。
那你是他女友吗？
不是。
不是，我爸也会包红包给我。不是，你是晚辈啊。
对啊对啊，我知道啊，但我觉得平辈好像没有在包红包啊。
对啊，我可能我妹还在学生，我在上课，我已经上班的时候，我可能会包给我妹，但那也是血缘关系。然后我爸包给我妈是因为我妈可能在家里比较辛苦，但是如果是男友包给女友，我没办法想象。
欸，我问你，你爸包红包给你妈的那个场合是你在的时候会包，还是他私底下会包给他？
这个很重要吗？这是重要点，是不是作秀？是不是？
对对。
不，他已经包每一年都有包，有时候我没有看到他也是会包，好不好？
哦，okay，
不是作秀。
好，我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其实是想要在那个那个环境里营造出那个浪漫的感觉，欸？
还是那干脆是大家庭，在大家在分红包的时候，他说：“欸，各位注意哦，我要把红包包给素，包给我妈。”
不要念你名字。
我要把红包包给伊利妈了哦，这才是作秀吧？没有没有这样，他是正常
哦。那真的是很贴心的男生欸。
对，但我个人觉得说，我如果明年过年收到红包也不错。
哦，我也会这样觉得欸。啊，不然就这样子，欸，我们就从我们那个工友的钱领一笔出来，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啊，那这不就是薪水啊？
分红红利哦，
对啊，
年终奖金，
我包给你啊，你又包给我啊，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还是我们下次就用自己的钱包给对方，然后不串通好要包多少，看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对答案。
可以啊，
就可能某一年，
我是怕你会失落，
我也是怕我会失落欸。
我没有那么小气，我现在好像一直营造我是一个小气的人。
哦，但是因为我对包红包的里面的金额跟令老板觉得金额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跟小时候的环境有关。你小时候领的那个钱大概是这样，
我包给我爸妈比较多啦。
没有啦，你小时候领的红包也大概是我的好几倍。
我有大家族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观念会不太一样。
对，我怎么红包就讨论这么多啊？总而言之，
那你会吗？你会觉得开心吗？
你当给钱当然开心啊，有人给我钱，我怎么不会开心？
但我好像不会，我只会想说干嘛给我。
但我好像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你给我钱，我就好好好，但我不会好像不会心动欸。哦，除非你给我很大笔，那我可能会超心动哦。可能就是那种五位数的，就哦天哪，我真的好爱你哦，这样。
哦，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今天没给，
也不会啊，这好奇怪啊。
但好，我今年给你了，我今天给你了10万块红包。
哇靠，真的吗？
假设
可以吗？
假设
好
那明年呢？我没给哦，
我没给，我没给，
我没给。 对不对？你就是失落嘛。这个失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曾经拥有，然后你有一个比较心态，而且这个比较心态它是没完没了的。那因为他做这件事你才觉得贴心，然后你就忽略了他可能平常做了其他贴心的事情，但就因为在每一年的最后一天，他今年忘记包红包了，
哇，或者是他投资失败。
对啊，
好，那我要收回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可取，因为贴心跟感动这件事情不要被金钱去衡量。
对，没错，很好，他说服成功。
第七名是帮忙提重物，有人说男友主动要搬重物啊，或者是一言不发默默拿去的瞬间，都会觉得哇超级加分的，直接心动爆棚这样子。
我同意啦，我其实已经基本上每次买东西都是我提重物，而且我不知道这已经变成反射动作，今天稍微那个东西只有一样还好你就会拿，但如果今天稍微两样我手就会自动要过去啊，如果没过去你手也不会过去提。
你不要把我讲的是一个好像娇滴滴的女生好不好？
没有， 我之前会认为说哦这个东西真的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重不太好拿，但直到有一次你塞了一棍然后要想要冲到回家，然后但东西很多你，然后那个东西已经重到是我觉得我自己都拿不动了，你还是有办法在塞了一棍的时候拿着那个行李然后冲回家上厕所。我就从那天开始就认知其实你是拿得动的，
那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爆发，那不一样，那是会激发自己的斗志跟自己的毅力。我觉得一定是可以拿得到一定的重量的，但是很多人是说因为女生那个可能子宫或什么的，就是我如果提太重她可能会下垂。
那我想问，
我妈说的啦，我妈说女生不要提太重。
那我想问睾丸会不会？
不会啊，睾丸下垂 看起来不是比较大颗吗？
我、欸哦、这部分不知道怎么回。
不会、
哦、OK， 我相信可能
为什么要
我可能每个人拿太重都会有一点点身体的受伤、啊、我取向于就是不要全部都给另外一个人拿啦，就是大家
分担
一点，
分担
一点会好一点、啊、会更贴心一点点。
对，但是因为我的能承重的重量真的比男生还少一
点。对，这个是真的。
对啊，肌肉量。
但是总不能就是这样子然后整袋就给他。
不会不会，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大家也
不
要这样子做。
伊利不会，他会看到一大袋的东西的时候他会给我嘛，对不对？但他会从里面拿一个他可能想拿的东西拿走，所以还是有帮我分担一点点。
好，这题我们不讨论，不然变空中吵架台。但是有些人会说哦，男生帮女生提背包包很浪漫，我这个部分我打个叉叉问号。我觉得男生，我看到路上有男生帮女生背那种名牌包或者很女生的女用包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蛮诡异的。
我就要看包包，因为我也不太能接受。如果你要让我提，你千万不要拿女用包给我。
你说你就夹在腋下，
暂时拿一下可以，但如果全程都帮你拿女用包，我不太行。你宁愿我宁愿再去买一个塑胶袋。然后把它套起来。
为什么你那么反抗女用包？
我就是个臭直男吧，我觉得。
好，你是。好，第六名是帮忙剥虾跟螃蟹。就有人说男友在外面都帮忙剥了话，真的超有面子，而且瞬间会觉得好贴心啊。
这个工作都被你抢走了。
哦，我很喜欢剥虾子。
我觉得你很喜欢剥虾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是一种你的善良。
为什么？
你故意讲给我听，让我觉得不会太有罪恶感，因为我可能没有，有些人不知道，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我如果今天要剥东西，可能是葡萄要兔子，就算它再好吃我宁愿不吃，就是我懒，我懒得去做那个动作，但是不会影响我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哦，那我没有必要吃它，因为我今天可能手就是不想要去碰到食物。
但是螃蟹你还是会把自己剥，它太好吃
哦。螃蟹的话会，但如果是虾子葡萄啊这种水果类的话，我就觉得哦，我有吃跟没吃没差，那我也不会要求说伊利你帮我剥这个给我吃，对不对？
不会啊，
都是我说我不要吃啊，我要剥那我就不要吃，然后你就觉得那你就剥了我就吃了，但我完全没有给他压力。
好，对，但是我也没有说要给你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其实我就蛮喜欢剥虾。
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剥这个？
剥虾很疗愈啊，你就是把头剥，尤其是新鲜的虾，它那个壳会脆脆的，你头剥掉了以后，然后你从那个虾的那个角角的地方哇剥剥剥，你就很像削铅笔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以前有一种那个橡皮擦，是像笔一样的橡皮擦，然后它有一条线， 你记得吗？嗯，那种橡皮擦就是你把线往下拉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木屑咻咻咻咻咻把它拔出来，然后就会橡皮擦就会露出一条了嘞。嗯，我非常喜欢用它，我也很喜欢把它拉咻咻咻。
所以你还是很认真说你喜欢做这个动作。
我喜欢，因为剥虾的感觉对我来说就是用那个橡皮擦咻咻咻的感觉，
脏脏臭臭的啊，
那就洗就好了
啊。然后你都不吃？
我不，我会吃，但是我怕过敏。
吃很少，
对，可是我可以。
啊，你真心的吗？
我真心、啊、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喜欢剥，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你故意讲这个就是一种贴心。
不是，你可以去问我爸妈，因为我有时候甚至可能家里的那一个虾，可能有一整盘的虾，我就把它剥完了。
嗯，那你之前怎么打工不去选烧烤店？
我也真的觉得，欸，可是烧烤店不能用手剥虾，烧烤店他们要用那个、筷子或者是夹子剥虾，有没有？那我就觉得好无聊，我喜欢用手剥虾。
哦，那你可以去
很特别吧
海产店，
你用海产店用手帮人家剥虾就不卫生了、啊、所以大家要找我吃饭的话真的欢迎点虾。
从今天以后只要跟你吃饭的人他就虾子会主动放在你的，
可以可以，好好，我很疗愈耶，真的
不可能有人喜欢那个，
我很喜欢，
不可能会变喜欢。
哎，你不相信就算了，你不相信的话你明天可以买一堆虾给我剥、啊、
我没有必要，没必要啊，
很好玩，疗愈。
好，我再观察看，我再观察看看。
你这样观察我12年了，11年嘞、欸。
我就一直觉得那个就是你的贴心，就是故意会这样讲，然后让我觉得，哦，那我这样可以吃一下，不然你就觉得食物会浪费、嗯、这样。
好吧，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我喜欢剥虾，大家没有人相信。
这个很难变兴趣啊，
不是兴趣，它是一个疗愈的感觉。好了，不讨论剥虾这件事。第四名的话是主动报备。主动报备，有人说呢，就是会主动报备的男生真的很贴心，很暖心，我也会觉得这样很有安全感。然后另外一个人说，男友除了主动报备之外，还会拍照给我，跟我说，欸，我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真的超级暖。
嗯，这个我认为真的是欸，因为当有时候你们如果相处太久了，然后每个礼拜可能有5天是生活在一起，但有一天他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想知道他说今天在干嘛。但是有时候你去问对方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我好像是在干涉他的生活，嗯，但如果那个时候对方他就反正也没什么，就拍给他看，就会觉得哦，我有知道你今天在干嘛，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去问他。
我觉得这好像是双方的耶，
嗯，这个是真的有，
对，主动问好像真的会觉得尴尬的，但是我们会啊，我们就很无聊，如果像过年的时候就欸在干嘛，然后通常在干嘛的时候，我们就会互相给对方一个照片，然后对话就结束了。
对啊
我们也没有下一个对话就已读 OK 好，
就是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是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嘛而已。
对哦，在干嘛，然后我就拍一个我在床上看动画的那
个
照片、
这个是我们关心的方式啊。
对对
啊，所以那你认为这个也算是一种贴心？
可是我好像 几乎没有特别说一定要你报备什么吧。
嗯，但是对啊，就是没有希望我这样，但如果我今天主动这样做，
我对我来讲可有可无啦。
OK，
但是如果说你会去一个例如说晚上8点到半夜2点的局，可能要先讲一下，我会比较知道说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嗯、怎么还没回这样、嗯、稍微讲一下我觉得还好。嗯，
但基本上我每天的行程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所以
我连下礼拜要跟谁见面你可能都知道。
对，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互相给对方尊重跟安全咯。
对、啊、
安全感。嗯，对。好，再来第三个是下厨做料理。有人说呢，女生心情不好就会想吃甜点啊，这个时候有会做料理的男友就超级加分。另外有人说，欸，每次吵架男友都会用食物征服我，这个时候真的会吵不下去。嗯，所以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心情不好或者是生气的时候。
嗯，有一个对方帮你做食物肯定是贴心的啊，但是这个一定是要亲手做吗？帮叫外送会不会也是一种贴心？
可以耶，我可以。如果那哪一天我如果生气的时候，那你就默默拿出就是外送，然后叫个豆花给我。嗯、
没用，
没用吗？
你在很气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
不要理我。
对，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那可能是我的个性有关。嗯，但是我现在
但是可以叫好，然后放冰箱，然后但都不要跟你讲。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气消的时候，看到你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
我会很感动。
但是如果这中间在吵架，你在不爽的时候，然后说：“欸，你要不要吃豆花？” 你肯定是更不爽的。
我不会到更不爽，我只会说不要。
对，
但是我现在好想吃哦。我们刚刚有一点点激烈的争执嘛，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豆花，我就会很开心哎。嗯，
可以按你自己叫啊，你不是有手机？
气死！还有我现在好想吃、哦
你有会员，我没有会员啊，
好想吃哦！天啊，好啦，
但是我觉得做菜会啦，因为有时候伊利会做一些东西给我吃，我都觉得哇，好温暖哦。但这个就是因为不常有才会觉得贴心。如果你今天变成是一种常态，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应该的。我觉得今天这些事情都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
好像是哎、欸，
就像你妈每天做菜给你吃，你从来会觉得她今天好贴心吗？
不会，哎、欸，我们反而觉得说好啦，我会吃啦。
对，那如果今天不做，你是不是觉得妈你怎么了？
不会啊，就叫外送，大家说哦耶， yeah, 好久没有吃完面了。
但是你一定会关心你妈，为什么这一年来你突然今天不做菜，你是不是生气或是生病了？对不对？
嗯，我们家的话，反而我妈会。可能会拍谁、不好意思啊，今天太忙了，太晚了，我们叫外送好不好？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好像不用跟我说拍谁、欸。
我得出一个，我刚刚在聊天过程得出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所谓贴心，其实是建立在偶尔发生。
你说每天的话，就会变习惯了。
对，会变成应该。嗯，
所以如果每天你都帮我背包包。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没背了，我说哈，你今天是生气吗？你为什么不帮我背包包？这种概念吗？
对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每次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拿重物嘛，对不对？嗯，你会觉得我贴心吗？不
会。
会
啊，很贴心哎、欸，因为偶尔我也是蛮常自己拿重物的、啊，我觉得到一定的重量之前我都可以拿，就算你两手空空我都可以拿。嗯，对，但是到达了一定的重量之后，我会觉得说可以帮我拿吗？这样。
嗯，好，我讲一个。我们现在在一起那么多年、然后我每天应该说都是我在洗衣服，你会觉得洗衣服这件事情很贴心吗？
不会，但是你每天洗的衣服呢都是我在折的。
对对对对，但我也不会觉得很贴心嘛，因为就是很像是家庭分配工作，
这是分配工作嘛。
对，但如果我哪一天我不洗衣服了，你一定心里想说我是不是生气或是不开心，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你要多久才不洗才要洗？我这样没有衣服折欸。
对嘛，
这好像是分工的问题。
所以
你要不要再想个范例？
我等一下想到再讲下一个。
你干嘛？好了，你刚刚继续讲了。我是
没有，我现在想不到。
好，
想不到。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常态的东西，就算他那件事情很贴心好了，但如果长时间一直付出的话，其实那个贴心的感觉会越来越淡啊。
所以大家要想到了说，其实他做的那件事情，帮你做的那些事情，不是应该的，你也不要习惯他，你还是要觉得说，其实他就是他贴心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情是给予的那一个人呢，也不要就变成把这件事情就变成你自己的责任，你比较像是这是一个 special 的，我愿意帮你做这件事情，但不要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责任，因为责任久了你自己也会累，对方也不会感受到贴心。
嗯，那这就要沟通了耶。
Yeah.
好啦，第一个我直接到第一个。好，第一名竟然是温馨接送这件事情。
好，你看这个温馨接送这件事情，我拿了第一名了，这是我基本上一定会做的事情吗？
没有到一定要全部都温馨接送吧。对，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棒。
还是我讲前女友好了。
好，你讲前女友什么意思？
我这里有一任女朋友，她脚可能比较不好走路，所以她就懒惰。然后她的上下接送或者是上下班基本上都是我送他，但我从来都不会觉得他跟我说你这样做好贴心。嗯，但是如果我哪一天不去接他的时候，他其实会说你干嘛不来接我。嗯，这就是我刚刚那个理论。
对对对，你这个就有中，所以还是要让对方觉得说对，我可以顺路的话，或者是我愿意花时间去接送你，但是这不是一个我必要做的义务。
就刚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肯定也是觉得说我觉得很贴心，然后可以帮他分担一些交通费或者是时间这样。但当这件事情我如果每次都一直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失去那个贴心的意义了。
嗯哼，真的是不是我，我不是那一个哦。
对对，他不是，没有，我是在跟所有人建议一下，就是你要给贴心没有问题啦，但是就是还是要拿捏一下分寸。
嗯， 啊，这是有男友有网友说呢，男友如果只把汽车的副驾驶或者机车后座留给你的话，就是会对其他的异性有一个边界感，就不会轻易随便接受其他的女生，这件事情是非常加分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说了，诶，就是呢可以从这些小细节看出男友的用心啊。那也有人说呢，不得不说，男友温馨接受这样做虽然很麻烦，但是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暖心，就有点男友力爆棚的感觉。
怎样？
没有，我对于以前如果我们在热恋期接送这件事的定义是，我想要更多时间跟对方在一起
相处。对啊，
对。但是如果说当我只是要直接回家，或者是说我要自己去跟人家买东西，或者我要去看医生等等的，好像如果说没必要，我不会特别的一定要说，男友一定要接送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去坐捷运或搭公车其实有时候也蛮快的。
对啊，你比较有脚啦。
但是如果当我那样说，然后男友说没关系，我送你啊，我当然不肯说不啊。
对啊，但基本上你都是你会主动提说要我去接你，就是可能需要赶时间，或者是可能比较麻烦，然后这样子会比较快，就是你会经过评估的。对，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早上是两个人都要上班，但一个人可能是十点上班，另外一个人是八点上班，然后八点上班的人就希望十点上 去送他，那十点是不是要特别八点要起床？
对
对啊。好，这你要说这个如果一两次送绝对是贴心，但长久起来绝对是负担吧。然后当他那个八点的开始脚快不见的时候，然后他说那个十点跟他说那你今天自己去，他说他一定会觉得没办法啊，没办法接受啊。
好啊，我自己去啊，没差啊，没有啦，没生气啦，没事啊，我赶时间啦，好啦，我自己走了，再见。就会变这样。
没错。以上言论不通用所有人。意思说大家还是要互相照顾一下对方，好不好？不要把那种别人的付出变成应该。
真的耶，然后突然间得到一个结论，
不管是伴侣啊，或是好友啊，或是家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没错，
对啊，那付出的那个，你不要想说，这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花太多时间，但你要让他感受到那个是 special 的。你如果一直常常的给予，就会变成是责任。
我只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好像不需要这些贴心，但是我好像喜欢一些小惊喜。如果有突然间有一些小惊喜的话，好像会觉得好感动哦。对，例如说我等一下洗完澡出来，突然间有个豆花。
那你手机可以借我吗？我可以帮你点啊。你有，因为你有会员嘛，我干嘛多花那个运费的钱？
好想吃哦，
对不对？
那你嘞？你觉得你这样子听一听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好，我不要说你可以怎么当女友好了。是，如果换位思考来说，我怎样做你会觉得超贴心？
我觉得你就做自己就好了，就是不用特别为了我做哪些事情。就像你刚刚讲剥虾好了，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就是你是骗我的，
没有。
但是好，你如果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刚好又帮助到我一点，那我觉得就 OK， 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贴心，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变成你的责任，变成说我每次只要有那个虾子出现，
我想要
可以把剥虾当成是我的责任吧？
这是我的
工
作，可以吧？
我不相信你，
我真的
没有人这样子，我不可能。
就为什么不给我剥虾？我真的很喜欢
我下次可以挑战100只虾，看你还是你明年过年我们那个守岁的影片你就剥虾，
可以啊，
剥2个小时，看你还会不会喜欢它，
可以试试看。
好，谢谢你。好，我们休息一下。
back, but let go when I see that stare. Oh, Ava, I hope you care. Oh, Ava, oh, Ava, oh, Ava, oh, Ava, I might be scared.
Now I'm like QA.就是刚出社会半年的小菜鸡说，最近看到身边的朋友，就是他刚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创业了，赚了很多钱，原本很替他开心的，但是嘞，后来他一直发限动截图说他的薪水啊，或者赚了多少钱，虽然真的是赚的比我这个一般上班族还要多2-3倍啦，啊，但是就是不能控制自己去羡慕嫉妒，重点是我他自由，也有他的小账，所以他在炫富的现实后，他还包含大账、公开的大账、自由小账三个地方，我都还是看他炫富的内容，真的是越看越自卑，只是想问问看你们会如何调适这个心情呢？谢谢一家电台，爱你们。
不是啊。那、啊、你就看得很自卑很烦，你干嘛还要去看？你连他的大账小账都看？
我觉得因为是自由或者是很好的好友的关系，所以他三不四就看到，
还是可以选择不看啊。
如果说我应该会直接划掉吧。
对啊，你都如果看得有点不舒服干嘛要看？我觉得就是这种社群媒体好处就是你可以无视对方，但对方不会知道。
嗯，对，这倒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这个看得很烦，但是他又是你好朋友的话，我啦应该会选择直接看到他类似的线动马上滑掉，然后自己忘记这件事吧。
嗯，
对，然后如果我真的是他的超级好朋友的话，我可能会去问他一下说，哎、欸，你真的赚很多 啊， 你这样子 PO 不怕会被抢之类的，就是一种、啊、
但你不觉得会 PO 这样的人就是希望你去问他吗？
我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啊哦、然后当我发现说他真的是很夸大其词的话，一我可以观察他如果在夸大，我就哦，他只是在自己碰碰。二，如果他一直在说没有，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就赚多少，我很成功啊，超强的吧，哈哈，类似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哦，他就是纯炫富，就是爱现、嗯。那就给他现吧，但是至少我就哈哈哈，知道说他真爱现这样。
哎、欸，你知道那种网络上啊，或是社群上面会特别去拍那个钱啊，或是炫富的人，他其实都嘛在做什么直销，
对，
或者是在做诈骗。
第三个就是如果被我发现是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知道啊，他就是做这件事情的
人。但是这些人呢其实不是真正的有钱、欸、他只是想要让营造出他是一个好像很有钱的人，然后大家去询问他怎么赚钱，然后他就会把你
他的赚钱心经给告诉你，
心经告诉你，然后你要加入会员，
对，
然后你就要付他钱，所以其实
你
是
下线，
你是韭菜。
对，你这样想一想就觉得说哦，其实嗯，好吧，他这样炫富是有他的理由，而他的理由就是他的生活了，那也不关我的事。
我相信真的很有钱的人，
嗯，
钱才不可能露白嘞。他一定把他尽力的把自己装的是没有钱的样子，
露不出来，因为他零太多了，显现不出来那个限动指示的，是这样子吗？
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如果你真的很有钱，你会让人家知道你很有钱吗？
不会，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钱，没有什么钱，但是你可能线上手上就是有一个10万块，你会不会想拍他？
也不会。
嗯，哦。对对了啊，好不好？是想说，真的很有钱的人应该是不会想要轻易的告诉大家他很有钱啊，因为会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例如大家就跟他开始跟他借钱啊，这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哎、嗯，算了，我是觉得这种自卑的东西，人比人气死人。我相信他，你的朋友可能看到其他的 maybe 网红 maybe 马斯克，就是哇超有钱，也是很羡慕，就是马斯克的生活啊之类的，所以。人比人气死人，就是不要去比较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他、嗯、他的生活，你是你的生活。
哦，你这个方法不错欸、嗯、就如果你看他一直在炫富，你就去看一个
更厉害的
更有钱的人、嗯、例如那个中东的石油富二代，然后看他是怎么开超跑啊这些的，去看这种影片你可能就会觉得无感了。
、欸、这
把自己的胃口养得更大一点点。你就想说啊，他才买一个机敏帮人家开超跑欸。
对啊，他创业那么也没多少钱嘛，你的钱还可以用限动铺装，你看那些石油大亨他的钱
不错不错，
对，
这个是个好方法。
下一个是 Melody， 他说呢，谢谢你们愿意分享双方父母见面的事情，也让我重新回想起自己有趣的回忆。云端家人有在关心，但你们彼此觉得自在很幸福最重要，讨论结婚事宜会重新认识对方。
他是诊断都没有标点符号也太难了吧。
祝福你们享受这个过程，并更确信彼此要牵手一起往前走的决心。
嗯，我们上次聊完后啊，然后已经播出去，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家。不是在逃避，
不是在逃避，是最近真的很忙。
对，但是我也在想说回家他们会不会提这件事情。我是希望不要听啊。啊，如果有听就假装
没有听，
没有听好不好。这是一个给彼此一点贴心。
对，谢谢你啦。我目前还没有讨论到这么 detail， 就两个人那么 detail 可能什么集合典礼的事情啦，但我相信我应该不会吵太多。
对啊，
其实因为我们有个共识，
我们蛮有共识的。
对，
因为我们两个需求方很低。
我们的重点就是大家开心，
大家开心，真的啊，
舒服就好。
我也是这样觉得，
臭臭的就好。好，下一个 Crazy Diamond 说呢，不得不说有 YouTube 版的好处就是留言很方便。身为一个长达45年的鼻过敏患者，终于在去年摆脱了这痛苦了，所以分享两点给林老板。第一，空气清新机没有用，除湿机才是最重要的。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台除湿机，然后经常运转，真的是比以前好很多。谢谢夫人帮我买了一个最重要家电，单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没有必要，但是也只是在家里才有改善，去到外面只要温差大的时候我还是会开始打喷嚏。二，去年8月的时候我做了鼻中隔手术，第一周有够痛苦的，但是第二周开始呢回诊清创出来医院，妈呀，原来顺畅的呼吸是这么的舒服，所以从去年9月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另外我也尝试做过烧鼻甲手术，这个就是会复发的手术，只有前面几年有效，后面它又会增肥的，所以当然啦，持续运动也是有帮助的。林老板加油。他是在告诉你他45年来鼻过敏的困扰的经验。
因为我之前有一集嘛，就在说有没有 有经验的人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解决，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
对，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家除了空气清新机也有除湿机，
但除湿机我不常开，因为我都觉得好就是要身体黏黏湿湿的时候我才开一下，也不会常开它。因为觉得常开哦，我不知道，我就被我妈洗脑。我每次只要在家里回，因为我家住淡水，然后我们淡水其实很潮湿，但我每次只要开除湿机，我妈就会说睡觉的时候不要开哦，或者你等一下只能开一个小时哦。
为什么？
我们小心人会变干哦。我明明知道人就是不会变成人干，但是我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它深刻在我的心里，我就会觉得好像不能开太久，就会有一个制约，你知道吗？
但你在你的睡前在床边放一杯水，那它就吸那个水，就不会吸你的水了。
那这样除湿机就没用啊。
对对
对啊，
啊，除湿机也有人体舒适的除湿机啦。
欸，但我觉得它这个理论是对的，因为我本来以为空气机应该有用，但我后来发现我鼻子放在空气机都没用。然后，但是我去日本，
你鼻子要怎么拔下来？
没有了，我的头放在空气机上面，就是我如果过敏很严重的时候，我想说这样去吹一个小时会不会比较好？但没有，就是还是很严重。然后后来发现，我应该说，我想起来，我去日本的时候，夏天还是会有，但如果去日本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大概是在5度到10度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很难过敏欸，好像就没有过敏的症状，
比较干。
对，然后你在想，我们上次去滑雪的时候，
你没有过敏，
完全没过敏，而且我鼻子好舒服哦。
为什么？
因为空气很干，因为我后来发现下雪，我本来以为下雪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雪，我也没有尝试过，我没有，反正没尝试。反正我以为下雪的时候会很湿，因为我有一条裤子，然后好 detail， 我有一条裤子呢，它是可以侦测现在空气中的湿度，如果太湿的话它就会变成很软很软的裤子，但如果今天是湿度很低的话它就会变成很硬的裤子。
我说很干爽的地方。
对，然后反正我那一次去滑雪的时候我带那件裤子去，它更硬邦邦的，然后我就知道原来下雪的时候其实是很干燥，然后就在认真思考一下，哦对，因为在零度，所以它会把一些水蒸气凝结，所以其实空气是干的。
如果说湿度到一定比例，它就变下雨了。
对，我刚刚这有一大段都是自己的人生突然间发现的事情，
发现新大陆，那所以你要移民了吗？
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最近又好一点啊，我就时好时坏。但是他刚刚讲那个手术，我其实蛮想做的， 鼻中隔手术，但是可能还是要医生评估啦。
觉得可以再去看医生看看。
嗯，所以下一次如果有很严重的时候，我应该会直接叫医生帮我把它切掉。好，谢谢你，真的，
真的谢谢你，
非常有用，
真的。月亮不睡我不睡说，这里可以当许愿池吗？我想要敲碗正妹正男来电台聊天。嗯，可以啊。
聊什么？哦，我们下次聊毕业旅行、员工旅游。
毕业旅行也可以啊。
也可以，很久我真的记不得我去哪里。
毕业旅行可能只能叫正男自己发表了，他可能比较近。好啦，我们下次想想看他们要什么聊什么话题可以聊聊看。对，下一个是关于人口，就是说以后不懂可以不要硬讲。
我觉得我上次讲完后，我自己有一个心理状态，心理就是要干，我刚刚在攻他小，一定有很多东西讲错，但是因为其实我心里要讲的东西，想的东西跟我讲的东西有点不太符合，但是我有很难的表述我的想法，所以我就明知道我就是讲错了，但硬要讲出去。
对，他是说呢，从电台开始时就其实很常收听你们的节目，但这集令硬是要对人口数据做评价的行为很不解。第一，有学过人口金字塔的都知道，下面最多上面最少的金字塔是在低度开发国家才会发生的，一般以开发国家人口图形往往是呈现弹头型的。第二，2023年出生人口创新低，但整体人口是正成长。第三，日本人口成长近年并没有好转的倾向，已经是连续14年的负成长了。最后我想要说关于人口的问题，其中不只包含压力，更多是在于许多职场环境是否对女性以及育儿环境足够友善，这些才是整个社会能够共同努力的方向。
嗯，我觉得如果以后你们觉得我有讲错的地方，不用怀疑，一定是我讲错，你们都是对的。
我们可以不停的刊物。
对，像这个人呢，我不会去说他不错，
他绝对是对的，
他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我错。
没有，他讲的非常的是真的没错。
对，你就是对的。
你这样讲话，你这样讲话，人家会觉得你在敷衍。你
不
可以这样。
没有，没有敷衍，是因为我真的很常讲错话。但
对。怎么了？你又宕机了？你现在是很怕讲错话，对不
对？
对
对。
好，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令老板有个习惯，是好习惯也是坏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呢，他会非常喜欢看各式各样不同领域的文章，或者是揭露的小说啊、书籍什么的、新闻等等的。他看超多的，他的消息面比我还要多，我基本上很封闭。但是他这个习惯是好的也是坏的，是因为他通常文字都读一半，
有一半而已吗？
三分之一吧。
哦，
他有时候就看看，哦是哦，就划掉，哦是哦划掉。他有非常多的心知，但是有时候心知透过他脑袋里跟记忆的混合以后可能就歪掉，
他搅得很混乱。
对，他就是会歪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件事情，就是当作说，哎，你听到觉得怪怪的话，你去查一下，就发现哦，其实是这样子，也顺便自己学了一课之类的。
哎，说真的，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说出我不对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好赚到。哎，
你刚好也可以学。
对啊，
大家互相学习，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
对，大家也不要这样子就讨厌李老板，没有，他就只是也想要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想法。
对啊，我的看法。对啊，
对，
你很棒，你真的很贴心哎。
我常常这样是因为丽老板很常这种看信啊，或看人家讯息，他会看一半，然后就很惊恐的问我说：“哎，那个品牌不合作了，为什么？”然后结果人家可能前面只是虽然但是，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还没有看，他就很吓到这样，然后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对，没有说他不好，他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这听起来就是不好啊？
没有，他就是对于说像我是喜欢呛人的人。
嗯，
虽然这个习惯很不好，但是对于碰到令老板了以后，有时候就是可以帮他，就是可以稍微的跟他吐槽一下，吐槽意的部分我觉得很爽。
你说吐槽我吗？
对，就像 Van 就是我们的拉面痴汉，我相信他也很喜欢跟令对话，因为他可以尽情的吐槽你，也有太多地方值得吐槽。
哇，你们喜欢我是建立在因为可以吐槽我。
你
们好坏哦。
就是很赞的，因为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记忆
跟想法。不是，我没有要搞笑。欸，我是认真的想跟你们交友。欸，你们怎么
是我是认真的
交友是为了要吐槽我？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很棒，就包括你的英文啊那些。
你看你又在吐槽我了。
我没有， 好啦，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对，下一个 Steve 说，令跟伊利有一起看过恋综吗？最近很喜欢换成恋爱，很想听听看你们身为情侣的观点，感觉这种 reaction 碰撞会很有趣。你知道什么叫恋综吗？
恋爱的综艺节目吗？
没错。
那恋爱怎么会是综艺节目？所以它是演出吗？
就跟之前的那个双层公寓跟最近的单身即地狱这种东西都算恋综。
双层公寓不是综艺节目吧？它比较像实境秀。
它也算是综艺节目的一部分啊，恋爱实境秀，恋爱综艺实境秀也是啦。对，
我对综艺节目的概念比较像是它是谁出来的，它是表演出来的。嗯，那恋爱呢，它不是表演啊，它比较像是真实的反应，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哎，我有点难捉摸它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你可能对于综艺节目这四个字把它切换成是以前时代的综艺节目，就是要操作综艺字啊，然后有罐头笑声啊，要很浮夸主持人啊等等的。但现在的综艺节目有很多不一样的，它比较偏向节目，实境节目也可以叫综艺节目，它就只是一个很大的名称的统称。
如果分统称的话，那我这样我理解。
对，所以恋综也可能是恋爱实境秀啊。嗯，对，
嗯，我觉得情侣在一起久了，或者是你已经跟对方已经不是那种情侣般的那种热恋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些纯纯的爱，你基本上是会看不下去的。
嗯，我的部分通常我在看恋综都是拿来看笑话。
对啊，
喜剧片。
这就像是你家外面的公园，然后有一个小情侣在那边谈恋爱，你不可能是用一个羡慕的眼神在看他吧？你在看他们等一下要干嘛？嗯，你用偷窥角度，你就是抱持着讲难听点是看笑话嘛，就是想看他们到底会木下命棒。嗯，对啊，
我觉得在一起很久的情侣或者是夫妻一起看恋综，只是在互相吐槽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会吐槽很多剧情啊，比较不会说啊你看好浪漫哦，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应该不会这样。
应该不会。
对，嗯，下一个轩说，嗨嗨，虽然你们可能听腻了，但是我是从很多年前就看你们的，中间还有经历两段感情，哈哈，有时候也会去看以前的影片转换心情，像是例如搬家、废物缴户啊、厨艺大赛等等的。上周呢，在沙洲首映见到你们本人，觉得很惊喜，本来想说看完以后再去找你们拍照，不过后来哇哦，11号，好，对不起，不过后来电影放完之后没有在外面看到你们就有点扼腕，所以想听听看你们分享沙丘的心情。我个人是除了脖子酸快3小时有点累以外，其他部分都觉得非常赞，很推。
想必他坐得太前面了。
对，我们那时候是看美丽华 IMAX、然后有幸坐到比较
后面一点
不错的位置。
我觉得美丽华那个 IMAX 他真的很棒，
很棒，
声音很棒，画面很棒，缺点就是他的前面的位置真的超烂的，因为我也坐过前面
前三排侧边，这次要
应该前五排我觉得都不行欸。
对，
然后中间侧边都不行，就是你那脖子你真的会有一种要断掉的感觉。
没错，然后尤其是沙丘它本身 IMAX 它还有分很多种尺寸，在台湾的话应该是大直美丽华的 IMAX 它可以看到的画面是最完整最多的。那个情况下如果你在看前五排的 IMAX， 哦，从上到下一共五步吧，从左到右大概一共10步吧。嗯，就我觉得很辛苦，没错。哦，那至于沙丘的感想呢？我个人是小说派
啊，
不是哈什么哈？我小说派，我没有说好或坏。哦，我的意思是说，我小说派的意思是我很多的这种奇幻小说，或者是可能像《哈利波特》啊，然后《魔戒》啊，《冰与火》。沙丘这些我都是有看过小说的，然后再去看电影的。然后我自己的体感没有那么好，我可能要二刷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看沙丘二的时候不停的在想哪些桥段电影没有演小说有演，哪些桥段电影改掉，那说这个地方下面应该会演这个吧，后来没有，然后哦原来他是这样呈现的，可是小说他有很多很不复杂的观点怎么没有讲到。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体感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小说还有一些东西这样子，但是这是我觉得缺点，但是优点是它的整个美术整个背景跟整个氛围超赞，它可以用画面去说话，它不需要太多的剧情跟脚本， 不讲口白，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地方，而且配乐也好赞，就是整个氛围我觉得很棒，就是值得我二刷三刷的这样子。剧情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但不会影响到它的好看程度。
所以你是小说派的人啊？
我是小说派啊。哦，但小说派的意思不是说电影难看啊。
懂。
对，
我有看那个第一本的小说，但我是先看了第一集的沙丘后我再去看小说，因为觉得这个故事我太喜欢了。但我回去看沙丘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是里面的人名太多了，我根本记不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先看电影再去看沙丘的话，其实再去看小说的话其实有帮助，是因为你会有代入感，你会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大概的样貌，然后他里面提到的东西的画面到底什么。因为沙丘这部电影他把画面描述的太详细太棒了，很真实，所以当你看到小说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带入到它。但是你知道小说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大家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沙丘这本书我觉得它就是太庞大了，就是如果你的想象空间没有那么多的话，其实电影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嗯，哦，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很多的奇幻科幻小说，我脑袋里的想法，我脑袋里的天马行空的世界通常都会比电影的世界还要更浮夸，就是更五彩缤纷。例如说哈利波特小说在我脑内里的世界比电影还要好。但是沙丘的话，我觉得沙丘二是我在小说里面在我的脑袋幻想中是幻想不出那些场景的。它的场景的氛围感比我脑袋想的还更厉害。
所以代表说这部电影真的很强啊。
对，
我觉得必看啊，好吧，简单一句话就是你不看是你的吃亏。
算是跨时代的一个，
对啊，
经典奇，
就像是
科幻电影，
就像以前那个时代可能有哈利波特，那你不看是不是觉得你很没办法？
魔戒啊，
对啊，
星际大战、啊，
它就是类似这样的跨时代的一部电影。但是我觉得它观影门槛是真的蛮高的，而且一定要先看第一集，再去看第二集，
这是一定的啊。对。接下来 Sarah 说，从以前就很喜欢听你们的 podcast， 但是自从第二季开始就比较平淡了，希望可以多找点有趣的主题哦，还是会喜欢你们的
啊。我自己是觉得第二季聊起来蛮有内容的。
平淡。我因为同样都是我自己聊啦，所以我可能 maybe
还是因为直播关系啊。我觉得第一季有一个优点啊，就是观众会互动。
哦，对，
但第二季就少了这个，就比较像是我们自己在聊天，然后观众的留言呢就会比较 delay 到下一次我们才可以来讲。那之前第一季呢是马上会有观众留言什么，我们就可以
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对对对，可以吐槽他或者他吐槽我们，就蛮有趣的这样。
对哦，然后还有直播的时候就会让人家知道，让我们觉得说哦，接下来在直播你会激起你的那个脑内的运转，你就觉得我现在一定要赶快想东西想东西，不然你要中间有个空白怎么办。然后通常会乱讲，然后就会乱想，然后有时候说错话或者是吵架台之类的，大家觉得那比较刺激吧。也有可能是我们第一季很多东西都聊一聊之后，第二季啊，我不知道，因为都是我自己在聊我自己想的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我当局者迷吧，我感觉不到哪一个是平淡哪个是有趣。对不起，好，我会回去分析一下。
好的，
谢谢你。
好，我们这一拜聊到这边了，感谢各位。我没有哽咽，我只刚好在打哈欠。
好，不要难过啦。
我没有，好不好？拜拜。
你很棒，拜拜。